求神差遣我们，差遣我们到需要的人群当中，也求神充满我们，用他的爱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这是神差遣耶稣来到世上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最大的带领。他要我们不是只是参加一个宗教仪式或是认识一个信仰而已，神最关心的是不是我们知道生命的真正的意义。不仅知道生命真正的意义，我们是不是关心在我们周遭的其他人的需要。耶稣来满足所有人的需要，他看到那一些受伤的、受侮辱的、受压迫的、心里伤痛了、有肉体的疾病了，神怜悯他们，神就医治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所以经常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我们参加聚会很好，但是如果你只是带着一个参加宗教仪式或只是认识一个信仰，不是神所最关切的。神最关切的是不是你怎么样用神的爱去对待你周遭其他的人。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用神的爱来爱别人。耶稣怎么样在世上的时候成为我们的榜样来爱别人。我们要以恩慈来相待，圣经里面特别这样讲到怎么样对人善待别人，这是耶稣以及神最关心的。他不是只关心你是不是参加聚会而已，其实神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熟，不是看你读多少圣经，不是看你参加多少的聚会，那都很好，但是神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熟，他在看你如何对待别人。你如果要衡量一个人是不是成熟，你从他的人际关系，你从他怎么样对待别人，尤其是对待那些比他低下的人，或是需要服务他的人，或是他请的人，你就知道。那一天我跟那个公司老板吃饭，他跟我讲说，李氏，我怎么选择我的员工吗？他每一次我选择我员工的时候，我一定带他们去吃饭。那带他们吃饭的时候，我一定选择一家最不好的餐厅，设备最简陋，服务人员态度最差的一个餐厅去请他吃饭。他说，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说，我要看这个人怎么对待那个服务员。他说，我来过这个餐厅很多次，我知道这个服务员态度不是很好。每次来，我觉得他们的服务态度真的是不让人感到喜悦，或是感到心里感到舒服。但是我就是把我要请的那个员工，那个 candidate 那个应征的人，我就把他带到这个餐厅去吃饭，我要看他怎么样对待这个服务员。果真每一次去的时候，那个服务员还是跟以前一样，一个长长的脸，要理不理的，东西要出来不出来了啊，叫他拿个碗筷或者拿个毛巾什么，也心不甘情不愿的。他说，我来看看这个人怎么对待他。他说，从一个人怎么对待那些服务他的人，我就知道这个人的心怎么样。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这些衡量一个人成熟不够成熟，不仅世上一些企业家在用你对人的关系怎么样对待人来衡量你的成熟，或是你这个人是不是够稳重，足够被信任，可以承担大的责任。耶稣也这样告诉我们，你是不是成熟。如果你成熟，我要看你怎么样对待你周遭的人，怎么样对待你的太太，对待你的先生，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的同事，对待你的孩子，甚至对待那些周遭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对待那些周遭不可能回报你的任何人。现在看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人。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神怎么样教导我们如何对待这些人。而神其实要我们好好的恩待别人，不是只是要我们表现出一个成熟基督徒的品格而已，也不是只是表现我是懂得耶稣、认识耶稣、认识神而已。其实神知道，当你恩慈待人的时候，其实是对你自己、对别人都有帮助的。你不仅祝福别人，你还会祝福到你自己。圣经里面讲到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圣经没有讲说凭着他祷告多大声，祷告多属灵，他每天祷告几个小时，圣经背得多熟，我就知道他是不是相信我的人。神说，我看他的果子，什么果子？他怎么样对待人，他的行事为人怎么样，他怎么样面对困难，面对伤害他的人。所以神说，我要看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神就这样说，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是耶稣所教导的。你要让我知道你是不是我的门徒吗？你显现出你的爱给别人， 你让我知道你怎么样对待别人，对待你周遭的人，这是神的心意。神说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如果你认识神，如果你相信神，你就会充满神的爱。当你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有爱心去对待你周遭的人。圣经要求我们要以恩慈相待我们周遭的人，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你知道吗？你愿意饶恕一个人，其实就是你在恩待那个人，你在对那个人表示行动的爱。你说即使你这样伤害我，但是因着神的爱，我要饶恕你，我不计较你以前对我的伤害，我放弃报复的权利。不止这样，我还愿意为你祷告，为你祝福。所以神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他。你如果经常到外面去跟他传福音，讲说哇，到教会多好，我们的神多棒，哇，相信耶稣有多好，但是人家看到你的行为一点都没有显现出神的恩待、神的仁慈、神的良善，往往会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这个人会反而说，既然你的神那么好，为什么你是这样的态度？为什么你的行事为人是这样？所以今天我要挑战大家，你相信神很好，你到教会的聚会很好，你读圣经祷告都非常好，但更重要的，让人世人看到你的果子，让世人看到你的行为、你的行动、你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这可以由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行为当中显现出来的。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人群当中？神不愿意我们一个人孤独地活在这个世上，神渴望我们进入人群当中，因为神知道在人群当中是训练我们对神信心的最好的时刻、最好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人与人人相处当中就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有神的爱，我们是不是有从耶稣来的品格，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成为耶稣样式，愿意成为耶稣样式的人。所以鼓励大家，你相信神很好，特别要注意你平常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是表现出神的形象。往往一个人相信神，不是因为你跟他讲的大道理或是圣经的大道理他是认识神的，往往是因为他看到你的良善。昨天晚上那个弟兄他讲见证，他说他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无神论者，他一直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真理。他有一次他要学习英文的时候，他跟一个宣教士是一个白人学英文的时候，他慢慢的认识神是什么样子。他说他这个人跟他查了很多圣经，他都没有很深的印象或者对神有很深刻的认识，直到有一天这个宣教士邀请他骑脚踏车到一个地方去郊游，所以他们带了很多的食物要到那个地方去野餐郊游。当他们经过一个路段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乞丐在那个地方讨起食物，穿得很不好，破破拉拉搭搭的，一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这个所谓的共产党员、奉行共产主义真理的人，他说我最多只是感觉同情他而已，我觉得这个人好像蛮可怜的。但他说我没有任何的行动，但是当他们经过的时候，那个宣教士竟然停下脚踏车来，把他们所买的所有要去野餐的东西都送给那位乞丐。他说不是这个行动多么感动他，他知道有一些人也用这样的行动来表示他们的爱，但是说当那一刻他看到这个宣教士把食物给这个乞丐的时候，他看到的眼神触动了他的心。他说他看到很多人送东西给别人，但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送东西给人的时候，那种眼神，那眼神是充满的爱。他说他很难描述那种眼神，但他知道这不是人能做得到的。他说那是一种从外面，不是我们内心的力量表现出来的眼神。从那一刻开始，他是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他才愿意去追随一位神。因为只有神可以有这种人没有办法表达的爱出来。弟兄姐妹，你的行为、你的行动都在让世人看，看你有没有耶稣的形象，看你有没有耶稣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挑战你，注意你平常，注意你平常的行事为人，经常不断的 鼓励自己，鞭策自己，多读圣经，从圣经里面认识神，不仅认识神，表现神的爱出来，表现神的爱给你周遭的人，这样的话你就会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我相信那是传福音让人愿意到教会，愿意认识神，以至于他们生命可以改变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表现出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恩慈。那你为什么，你说为什么我们要爱所有的人呢？为什么我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为什么那些人那不值得我爱，我要去爱他们呢？我告诉你几个原因。第一个，神创造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每一次你看到一个人你爱不是爱起不了爱的时候，你觉得他比你低下，甚至要贬损他，要指责他的时候，或是甚至他所做的事让你不以为然的事的时候，或是他让你看起来不是很有价值的人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神创造每一个人。神说我叫他比神微小一点，他说我造他仅低于我自己一点点而已。神说我没有创造那个没有价值的人，这个人也许做了没有价值的事，这个人所做的事也许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道德标准的，但是神说我仍然爱他，我仍然创造他，我仍然让我的儿子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仍然看他是有价值的。所以你永远不要看不起别人，永远不要觉得说我不，这个人不值得我来好好的对待他，跟他微笑一下，或是花点时间给他一点注意力，或是肯定他。往往我们经常会这样子，看到一个比我们不如的人，经济条件比我们差的，或是学识地位比我们不好的，我们经常会用异样的眼光认为说你不值得我花我的时间，你不值得我花我的精力，不值得我对你微笑一下，或是放下我的工作来跟你谈一谈。经常我会这样子，但是我要告诉你，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神看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所以神也要我们这样，你看每一个人都要看他有价值。当你用神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有价值的时候，都知道他们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神用他的荣耀跟尊贵为光冕创造他们的时候，你就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你就会觉得他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愿意鼓励他们，你愿意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你永远要这样，你不仅要这样，你还要教育你的下一代。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我蛮感动，是一个妈妈写的故事。她说我们家一个规则，每一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的礼拜四，我一定带我两个女儿寻找一个地方或一些人，让我们可以付出我们爱心的地方或是人。所以每个礼拜四的中午，我都带我两个小女儿就开车出去到一个预定的地方或是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去做一些对人或对事情有贡献的事。他说那个礼拜四的中午，我们没有固定的目标，我们没有像以前到孤儿院或是到贫民区去，那一天我们只是觉得说神会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个地方或有一些人可以付出我们的爱心，表现出神的恩赐。所以他带着两个小女儿就在那个 Houston 一个比较情况比较差的地区，在那个社区那里绕来绕去。那时候已经接近下午一点，他们还不知道神要带领他们到哪个地方去。突然间他的两个女儿说，妈妈很饿了，他妈妈很饿了，我们能不能找个 McDonald 先吃个午餐，然后再去寻找我们可以付出的对象。他妈想说，哎，我们出来是要做好事的，要表现神的恩慈的，神的爱的，我们先不要吃饭吧。突然间他看到旁边有几个在路边乞讨的人，在写个 homeless 的人在那个地方，他突然想到说，我的女儿竟然跟我说一点了已经饿了，那些人想必也是饿了，想必他们也需要食物吃。所以他就跟两个女儿说，好，我们到 McDonald 去，就找到一家 McDonald， 他买了两个汉堡给他两个女儿，不仅这样他还买了15个另外一个汉堡，他们就一起拿到车上去。他的妈妈就告诉他两个女儿说，我相信神今天要我们对这些 homeless 的人做出一点贡献，付出一些关怀跟爱心。所以他就把车绕到旁边去，看到一个 homeless 就给他一个汉堡。他说这种方式其实很好，因为我也没有时间跟他解释为什么要给你汉堡，那我也没有时间跟他解释说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那些人也没有时间问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他在过去就一个汉堡给一个 homeless， 又开到另外那个车接的另外一段，又给另外一个人汉堡。他这样经过了十几个，到最后一个，他也同样一个妇女，他也给他一个汉堡，然后他就打算开车回去的。没有想到刚好碰到红灯，啊，这个妇人竟然过来跟他敲门，敲车窗门，他就礼貌性的说啊。那个妇人就跟他说谢谢你，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谢谢你给我一个汉堡，你是第一个给我汉堡的人。那个妈妈说啊，哦，真的是这样子哦，希望你能享受这个汉堡。那妈妈就问他，这个妈妈就问那个妇人说，哎，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吃这个汉堡呢？那个妇人瞪大眼睛说，我不打算吃它。这个妈妈就很惊讶，我既然给你汉堡，你需要汉堡吃，为什么你不吃？她说，你知道吗，我家一个小女孩，他一直很想吃汉堡，但是我没有钱可以买汉堡给他。等一下我要把这个汉堡拿回去给我女儿吃。哇，当他妈妈，这个妈妈听到这个妇人这样讲的时候，他在看到他两个孩子，他心受到了感动。他忽然想起那个德沙修女所说的一句话，他说 I do nothing great， 我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 I just do small thing， 我只 做一些小事，但是 with great heart，我没有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我只是做一些小小的事情，但是用深切的爱来做这一些小小的事情。我相信世界上没有太多伟大的事可以让我们去做了，如果都是伟大的事，也没有那么多伟大的人，也没有那么多伟大的人可以做那么多伟大的事情。其实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只是摆着一些小小的事情，神在看我们是不是用你热情的心，用神的良善，用神的恩慈来对到你周遭的人。那天我又看到一个杂志，是一个读者他投信的杂志，他希望那个杂志社把他这篇文章刊出来。他这样说，他说，我是得到卵巢癌的一个妇女，我经过了化学治疗以及开刀，我以为我的病情已经受到控制，我以为我的癌症细胞已经不见了，没有想到几天前我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告诉我，你的癌症细胞又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了。他说这是对我多么大的打击，我本来以为我的人生可以再继续下去的，现在看来又要失望了，不知道又要经过多少的治疗，多少的开刀，多少的往返医院。他说我的亲戚们，他们试着的来了解我，但似乎他们不敢靠近我，因为他们以为癌症是会传染的。他们试着关心我，他们也经常打电话给我，但是我总是觉得他好像离我很远的感觉。他说有一天我照例的拿着我的衣服到那个自助洗衣店去洗衣服的时候，当我下车的时候，刚好旁边另外一个太太也下车的，这个太太我经常在洗衣店里面看到。那一天这个太太就问我说 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today? 你今天好不好？他说我被他这样一问，我眼泪就流出来了。他说我再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的，因为我实在是非常伤心，非常难过，面对我的未来，面对我的家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那个妇人看到他流眼泪，就把他抱过来问他说，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就告诉他，他得了癌症，虽然经过开刀，但是又转移到其他地方去了。他这样聊了就进入洗衣店，结果当他洗完衣服十分钟以后，这个妇人竟然带着他的妹妹一起来这个洗衣店。当他的妹妹看到他的时候，一句话都不说就过去就把他抱起来，就跟他说，我同样跟你得过卵巢癌，我经历过这样的痛苦，我走过那一段路，我知道你所面对的，我知道你的心情，我知道你的难过，你就尽情的哭吧，你就尽情的哭吧，你把你的伤痛告诉我，我可以帮助你。这个妇女投诉给这个杂志社说，这个社会上虽然有许许多多心肠很硬的人，但是请你告诉这个社会上，告诉你的杂志的读者说，这个社会上还是有一些非常良善的人，还是有一些会表现出神的恩慈的人。将军要告诉你，许许多多伤心的人，许许多多人，他们的境况，他们的处境都比我们不幸。我们真的是很幸福，能健康，能有活力， 在这个地方敬拜赞美神，能在美国这个地方生存下去。许多人他们经历人生的黑暗的低谷苦痛，他们需要一个背膀肩膀去靠，但是多少人愿意显出他们的恩赐，他们的良善呢？你如果知道他还是神创造的，他是有价值的，他是耶稣为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你不会看轻他们，你会愿意付出你的时间你的精力去关心他们的。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因为版本说仁慈的人造福自己。他当你对人仁慈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只是对别人好而已，别人得到好处而已，他其实你是造福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对别人好，我付出了我爱心我的关怀我的金钱，但是似乎我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报，似乎我付出的时间这个人根本不领情，这个人心里也没有感受，他的行动他的反应反而是伤害了我。有时候因此这样我们就不愿意再付出，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告诉我们要付出我们的爱，但神没有告诉我们因此你会得到回报，神只告诫我们你就付出你的爱，付出你的良善，付出你的恩慈，但神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会因此得到回报，你不会因此而得到爱。但是我深切的相信，当你愿意顺服神，相信神的话，付出你的爱心，付出你的恩慈的时候，我相信在某个时刻，在某个地方，你所撒下的种子，总有一天多多少少会得到回报的。我们要学习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所付出的不一定会得到回报，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得到回报，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顺服神以及遵循神的话去做，去爱别人。即使别人没有回报你，回报你的不是人，回报你的是神。当你愿意遵循神的旨意，顺服神去爱的时候，你心中会有很大的平安，你会有喜乐的。这个不是人的金钱可以回报你的，这就是可以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努力的付出，即使别人因着你的付出利用了你，别处因为你的付出误会了你，别人因为你的付出而伤害了你，你仍然坚持信靠神，顺服神的话，继续不断的爱。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可以走开，但是你的态度不是，好，既然他这样伤害我，我就不再爱别人了，我就不再显出神的良善了，我可以走开离开这个人，但是我仍然继续往前走，去把我的爱，把神的爱分享给别人。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你仁慈的一个人，神会造福你的，神会恩待你的。也许短暂你没有看到，但是以后神绝对会让你有所回报的。有一句话说，伟大的人使人感到伟大。你要让自己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吗？你让人别人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说最受人家尊敬的人是那个会尊敬别人的人。经常我们这样，我们希望人家尊敬我们，我们希望人家认为我们是很伟大，但是我们不去尊敬人，不去帮助人，不是帮助人成为伟大，不去尊敬他们。圣经的原则刚好相反，你要成为受尊敬的人吗？你要成为领导者吗？帮助别人成为领导者。你要别人爱你吗？你先给出去你的爱。这个世界上这样，你不爱我，我就不爱你。但神的原则相反，你要别人爱你吗？你先付出你的爱。你要别人尊敬你吗？你先尊敬别人，尊敬每一个在你身边的人。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心中有智慧的必称为通达的人。他说有通达的人，他心中有智慧，他口嘴中甜言，加增人的学问。另外版本说，他说话越温雅，说服力就越强。你要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人吗？你要成为一个人家愿意跟你到教会相信你的相信的事情的，或是信仰的人吗？你要成一个温柔的人。我相信很多父母都很有经验，当你对待孩子用压迫式的命令式的去跟他叫他做事情的时候，你往往说服力很弱的。当你恩待他们，你说温柔的话的时候，他愿意跟着你。我记得每一次我的儿子 如果他早上晚起来的时候，我刚开始的态度是，我叫你昨天晚上早一点睡，你就不早一点睡，难怪你今天晚起不来了，我们又迟到了，现在骂了好一阵子。后来我学习的，我知道说话越温柔，说服力越强。所以后来以后，我的孩子如果早上跑不起来，我改变我的态度，我说，哦，真的很难爬起来哈，因为昨天晚上睡眠不够哈。哎，我又开始用说话比较温雅一点。哎，他忽然觉得，哎，这个爸爸的态度怎么变了？那或许他的反应也变了。以前我每次骂他、念他的时候，他就很不高兴的，在那噼啪噼啪的，又很不高兴的，乒乓乓的上车，在车上一脸臭脸的。但是当我跟他讲说，哦，真的爬不起来哈，睡眠时间不够的时候，他好像觉得，哎，我的爸爸了解我。我爸爸没有说，哎，我晚睡。我爸只是说，哦，你睡，我睡得不够。我爸爸知道我起不来，是因为我睡得不够。我爸爸没有指责我说，是因为我晚睡了。这样我就成了一个有说服力的父亲。在我的生命当中，我经历的这一句话很多。我在诊所里面，你知道每次要跟小孩子打针的时候，哇，小孩子进到里面就哇哇大叫了，因为他上次打过的经验，他知道这一次李医师进来可能要打针了，所以每次孩子看到我进去就哇哇哇在那叫，在那哭，在那闹。那妈妈的反应怎么样？妈妈说不会痛啊，不会痛啊。那小孩子知道这是骗他的，妈说怎么会痛，不会痛，打针不会痛，那孩子知道会痛怎么不会痛，那妈妈想说我讲说不会痛，哎，那孩子就停下来不哭了，但想一想不对啊，一定会痛，我妈妈骗我，又大哭又更大更大声了。那我学习了一个用温柔的温雅的说话的态度，所以我每次进去的时候，我看到孩子哭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不会痛，我跟他说你很怕痛是不是，我说打针真的是会痛的，我小时候也很怕打针，我小时候比你哭了更厉害，但是我告诉你现在医学很进步，我用最小的针打，如果痛我马上拿出来，如果打进去痛我马上拿出来。哎，小孩子听到这样十个有九个就不哭了啊！我觉得你说话温雅的时候你真的很有说服力的，因为他这个人知道你关心他，你了解他的需要。我觉得在人际关系当中也是这样，当一个人跟你诉苦的时候，当一个人尤其是你的亲近的人，经常有先生回家跟太太讲说我今天被炒鱿鱼了，太太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早就告诉你，你像你这种态度，你这种长相，你这种做事的一切的一切，怎么可能继续下去呢？人家当然升某某人当经理，怎么可以升你当经理，我早就告诉你，又臭骂他一顿。你知道吗？这个先生已经很难过了，很自卑的，很需要有人同情他了。回到家又被他太太数落一顿。我相信这个先生一辈子都会记住那一刻的。哪一天这个先生如果真的飞黄腾达的时候，他会想到，哇，那一刻你怎么样的侮辱我？你那一刻你怎么样的让我伤心难过？但相反的，你如果能跟你的先生说，很辛苦哈，这么样努力在公司上班，还要被人炒鱿鱼。我相信你心里很难过，我相信你一直觉得很想骂骂你的那个老板，我告诉你，就用这样的态度跟他说话的时候，他一辈子死心塌地的跟着你，因为他知道我的太太了解我，当我伤心难过的时候，我太太知道我的伤痛，下一次他碰到挫折的时候，他不会到酒家去，他不会到二奶那里去，他一定回到你的这个地方来，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温暖，这个地方有人说话温雅，因为这个地方有人关心他。我们要学习这个样子，所以圣经里面特别讲到，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另外一个版本说，温和的言语充满了生机。经常我们讲话是这样子的，我们讲对的话，我们讲事实的话。但是我要告诉你，你即使讲事实的话、对的话，如果对这个人没有帮助、没有造就的话，你就是错的。经常像我刚提那个太太，她讲的没错啊，我告诉你，你就是不努力，你就经常迟到，难怪你被炒鱿鱼啊，这是事实没错。那对她先生有帮助吗？有造就吗？没有造就。圣经里面特别在创世纪的时候谈到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善恶树跟生命树。什么叫善恶树？就你很会分别善恶，你知道这个事做得对做得错。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知道，我们都大人，我们知道这个事他做得对或是做得不对，你很会分辨。但是里面特别强调，你不要用善恶树的态度去对待别人，你不要老是很直的指责出他的错误，甚至说你要用生命树的态度。什么生命树的态度？你即使知道他所做的不对，你可以分辨他做的对或错，但是你讲出来的话，你的行动，你的态度是对他的生命有造就的。 每一个人当他犯错的时候，他都知道他自己犯错了，做得不对的，不需要你再告诉他了。他所需要的是你的鼓励，你的支持，你的了解，这就是生命树。所以下一次当你看到人家犯错的时候，谨守你的嘴巴，不要马上指出他的错误。你要想说，我讲出这句话对他的生命有帮助吗？或是你讲出来的话只让他越自暴自弃，越往坏的地方去。经常一个作恶多端的人，世人都不断的指责他，他的态度会变得怎么样？你们既然这样的指责我，这样的不喜欢我，我就坏给你看，我就坏到底给你看。但是如果一个人愿意跟他说，我虽然知道你错的，但是我愿意跟你一起从错误当中走出来，我愿意成为你的依靠，我愿意帮助你，让你认识真理，以至于你以后你可以改变，你就成为他的生命树。所以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生命树，不要成为别人的善恶树。经常我们讲出话来，其实只是为我们自己感到舒服而已。哦，我讲出来让他知道他做错了，你看证明我是对的，我自己很舒服，我这一口气出来了。但你有没有想到，当你出这一口气的时候，那个人有没有得到帮助？所以温良的舌头是生命树，乖谬的嘴巴使人心碎，使人忧心丧志。所以我们要学习这样的态度。那么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操练呢？你说我们怎样在生活当中操练是一个有恩慈的人呢？你要知道，你要人家怎么样待你，你要怎么样对待人家。你希望别人尊敬你，你要尊敬人家。你希望人家了解你，你要去了解别人。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你们要怎么样的待别人。另外一个就是，当你不同意别人所做的时候，你不要带着一个批判批评的态度。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你明明知道他所做的不对，他做了他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去论断他的对错。你可以说，你这样子做，你的后果会是怎么样？但是你不要指责是他的对或是错，不要一定的批判他。哇，你这样不对，你这样怎么样？你这样怎么样？你这样是该死的，你这样应该怎么样？不要老是这样子指他。你可以告诉他结果会是怎么样，但你不要去批判他。啊，你这个人就是这么笨的人，你这个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你这个人就是喜欢说闲话的人，你这个人就是喜欢到处批评的人。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神说你可以不同意他所说的，但是你不要论断他。所以我们经常不要，这个人是一个没有品格的人，这个人是一个吝啬的人。我们不要经常这样讲人家。如果一个怀孕的妈妈，她在吃毒品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她说，你如果这样吃毒品会伤害你的孩子，这不是论断，这是告诉她事实。但是你不要因此论断说你是不是一个好的妈妈，你不是一个值得神爱的人，你这个人真是糟透了。我们不应该这样去论断她，只是告诉她真理。另外一个就是，当别人服务你的时候，当别人服务你的时候，你要用一个了解的态度，而不是一个要求的态度去对待人家。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时刻，我们会受到别人的服务。你上飞机，你到餐厅去，你到 shopping center 去，你到大华或是光华去，有服务员在那个地方服务你。经常我们这样子，当别人服务我们的时候，或是我们有一个头衔的时候，我们可以领导一些人的时候，我们的头就大起来了。我们就开始，哇，我要要求你这样，我要要求你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一定要符合我的意思。但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圣经里面说你要了解这个人的需要，你要了解，试着了解他的需要，而不是气质去不断的要求他。经常我们在餐厅里面，当我们看到服务生的态度不好，或者服务生出来的速度慢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哎，我是花钱来享受的老板呢，我是花钱来的，我是你的客人呢，你怎么服务态度那么不好？但是你有没有想一想，也许这个妈妈已经辛苦工作了好几天了，也许她家里有几个孩子等待着她回去照料他们，也许她昨天晚上没有好好的睡觉，也许里面的师傅太少了，以至于他们出差的速度比较慢。经常我们被服务的时候，你要学习试着去了解别人的感受，别人有可能有的情况，而不是只要一味的要求。在家里面也是一样，经常先生或是太太会要求对方，只要求你要服我，服我，也许是 尤其是大男人主义的先生们，当然只是期待太太不断的服务他，太太一服务他，他一要求他越多，要求他越多，他告诉你，你要相反，你要试着去了解他。当他的服务不如你意的时候，你要了解他是不是他有身体有不舒服，是不是他有不方便的时刻，或是他有挫折的时刻，你要去了解他，而不是一味的只是要求他。另外一个，当别人对你粗鲁的时候，当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你不要以恶报恶，你要以善待恶。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你要学习的是对待那一些对你不好的人。前阵子我看到一个小女生写的一个小小的短文，我看得也蛮有趣，蛮感动的。她这个小女生有一天回家跟她妈妈说，妈妈，我今天把你给我的一些饼干糖果送给另外一个同学。她妈就很好奇说，哪一个同学你送给她？她那个经常在学校里面欺负我把我推倒的那另外一个学生。她妈妈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给那个经常推倒你的人呢？她说，我只想告诉她，我对她有良善的态度，我要对她好，希望她因此能知道我是对她友善的，因此她也可以对我好。是一个小女生很单纯的心，她知道当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与其我以恶去报恶，我就显出我的良善嘛。她很单纯的相信说，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希望她因此而对我好一点。我相信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态度。我们不要以恶去报恶。因为一个故事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是一个小男生写的，他在棒球队里面比赛，那一次的比赛他们那一队输了，那个对方的投球员就很骄傲，他认为说，哇，你看要不是我投球投得这么好我们这一队不可能赢的。那他也很用轻视的态度看到另外一队，所以当球队结束在握手的时候，他就对每一个人说 Your team sucks, Your team sucks, 你这个 team 真的是很糟糕，你这个 team 真的是不行。他在一个跟他握手的时候，他主动讲这句话 Your team sucks, 就这样讲。讲到说一个男孩子的时候，男孩子知道他前面都讲这句话 Your team sucks, 这个小男孩子他说，我怎么反应你知道吗？他说，当他还没有出口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哇，你今天投球投得真棒。他当这个投球手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突然哑口无声了，他也没有再讲下去说 Your team sucks。 这是一个以善来报恶。弟兄姐妹，当你用你的恩慈对待人的时候，是最有说服力的。当你恩慈待人的时候，人们因此会愿意思考到他自己的态度不对的。当你愿意恩慈待人的时候，可以带人悔改。当你愿意恩慈待人的时候，你显出神的良善。我经常在想说，我们留什么给我们的子孙呢？我们留什么给我们的后代呢？金钱吗？也许不错。财富吗？也许很好。但我总是觉得留给我们下一代最好的产业是什么？圣经里面讲，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他这里指的产业不是说你的财富、你的金钱、你的地位，他说你留给你的后代好的榜样。什么好的榜样？你的品格。什么是最重要的品格？你怎么样对待你周遭的人，怎么样对待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同事、你的家人，甚至那些不认识的人，甚至那些得罪你的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相信你是留给你下一代最好的产业。有一本书叫做传承之钥，这个作者是一个非常大的企业家，他在里面写到这样，他说，什么是我父亲留给我最好的产业呢？他说，我们是第一代的移民，我爸爸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来到美国什么都没有，非常辛苦，我爸爸从小就在工厂里面做工养我们家的人。但他说，今天我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相信神的人，并且在世界上成功的人，很受人尊敬、很受人喜欢的人，他最主要原因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怎么样用良善、用恩慈来对待别人。当他说，当我用良善、恩慈来对待别人的时候，我发觉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不仅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也成为我自己的祝福。他说，这也是我要留给我下一代的。你有没有思考过，你要留什么给你的下一代？我鼓励你，
表现出你的良善，你的孩子，你做到人都在看你，公司的同事都在看你，看你是有一颗良善的心、恩慈的心来对待他们。你如果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在这个社会上发挥影响力的。也许某个人，也许某个孩子，就因为你的良善，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以后成为许许多人的祝福。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来唱一首诗歌。我邀请你，我挑战你，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立定我们的心志，跟神说：神啊，我不要做世人所做的，以恶报恶。我不要做世人所做的，如果没有回报的事，我就不做。如果我的爱、我的付出没有得到回报，我就不去做。然后跟神说：神啊，我立定心志，一生来跟随你，一生来相信、顺服你的话，好好的对待我们周遭的人。我来唱这首诗歌，立定心志。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什么叫赞美神，什么叫敬拜神。赞美神、敬拜神，就是做神所喜悦的事情，顺服神的旨意。今天我要挑战大家，邀请大家，从今天开始，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神创造的，都是有价值的。神都用他的儿子耶稣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我要告诉你，神喜悦我们好好的恩待别人，神要因着我们善待别人而来造福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敞开你的心，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从今天开始，我立定我的心志，要好好的对待我周遭的人，从我家人开始，从我的太太、从我的先生、从我的孩子开始，慢慢的要对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亲戚，我要恩待他们。我不要求他们回报，我只顺服神的话，顺服神就不断的付出我的爱。即使我受伤了，即使我被利用了，我相信我所撒下去的种子有一天将会有所收割的。我相信神在天上都看到我所做的一切，神纪念我的付出。我的责任不是在计较别人有没有回报我，我的责任是我没有好好顺服神的话，付出神对我的要求，良善恩慈的对待别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敞开你的心。如果你愿意，你跟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帮助我成为一个以恩慈待人的人。也许你做不到，你邀请圣灵充满你，神的灵充满你。当神的灵充满你的时候，你就有信心，就有能力付出你的爱心。你心中没有爱吗？以至于你爱不出去吗？我要告诉你，耶稣爱你，耶稣为你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告诉你他爱你，他不惜用他的生命来唤起你得到神的爱，他不惜用他的生命来赦免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神的爱。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别人即使看轻你、侮辱你、看不起你，我要告诉你，神爱你，神看你是有价值的，神必定祝福你，神必定带领你前面的脚步。让我们立定心志，相信神，而且成为别人的祝福，恩待别人。我们再次唱这首诗歌，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欢喜夺去我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化成，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我要选择主的道。